请把圣经翻到士师记的第七章。咱们一起起立读主的话。今天改个方法吧啊，弟兄读一到八节，姊妹读九到十五节，弟兄从十六节再读到二十五节。咱再读完，你俩不读完，这个主题不好说的。我们就弟兄开始啊，一到八节啊，开始。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利泉旁安营，米甸北面在平原靠近摩利冈。主晓谕基甸说：“现在
跟随你的民过说，我们要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恐怕以色列人向我自夸说，我们的得
救乃靠自己的力。现在你须对民宣告说，凡惧怕惊恐可以速速两千人回去，但剩下一万。”吩咐基甸说：“你仍是过多，于是你们下到水旁，我在那里
将他们
试一试。
我
指点就说，这人可以同你去，
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
你说，这人不可以同你去，
他就
不可以同你
去。
基甸使民下到水旁，主吩咐基甸说：凡向狗用舌头舔水，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着喝水的，使他站在一处；凡用手捧水，用嘴舔的有三百人，其余的
都是跪着
喝水。主的，我用这舔水的三百人救你们，
将
你们交在你手里。这
死
比
赛
死，
这
三百人就带着干粮和酒，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回去，各归本家，但留下这三百人，米甸人的也在他们的下面，在平原。姊妹，主基
甸，
你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若怕下去，可以带着你的仆人普拉一同下营，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话，其后你必长胆量下去供应。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去，到了营的队伍边，米甸人、亚摩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卧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不计其数，多如海边的沙。
基甸
到了，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转入米甸营里，转到帐幕，冲撞帐幕，将帐幕翻倒，帐幕就倾覆了。那人的同伴回答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天主必将米甸人和全军都交在你手里。基甸听见这梦和解梦的话，就明白天主，回到以色列营中说：你们起来，主将米甸全军交在你们手里。弟兄，于是基甸将三百人分作三队，将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炬，吩咐他们说：你们行动都要看着我，我到了敌营的边域怎样行，你们也怎样行。我和跟随我的人吹角，你们别在敌营四围吹角。喊叫说：主和基甸的刀。基甸和跟从他的一百人在出交三更的时候来到敌营的边缘，那时方才更换守更的。基甸和跟随他的人吹角，打破手里的瓶，三队的人就吹角打破，又拿着火炬，右手拿着角吹，又喊着说：主和基甸的刀。他们都在敌营四围，个人站在自己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呼喊逃跑。三百人吹角的时候，就是全营的人用刀自相击杀，敌军逃跑，逃到基利亚的赫斯，又逃到靠近塔布麦的亚伯尼赫拉。以色列人就从拿弗塔利、从雅舍、从马拿西聚集追赶以色列人。基甸差遣使者便走以法莲山，你们下来截杀以色列人，水把守渡口，直到巴拉达，那时候约旦河， 不容他们渡过。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去把守渡，
直到出发，并把守约旦河，擒获了两个米甸王，一名俄利，
一名西伯，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将西伯杀在西伯酒帐，追赶米甸人，将俄利和西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请坐，谢谢。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在天上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时间，也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身体，能够来这里向你献上敬拜。主啊，我就求求你，祝福我们这我们的身体，也祝福我们今天来的弟兄姊妹们，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求你就帮助我，使用我来将你的话语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主啊，求求你就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将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主啊，求求你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讲到信心，经常我们别人遇到什么事你要有信心，我遇到什么事可能我的信心就差一点，是吧？在我们圣诗也经常倡导，信心可以得胜，荣耀的信心，是吧？信心可以可胜世界。我们经常唱的这些诗歌啦，包括我们学习圣经，都是针对信心来讲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从信主那一刻开始，就有一个很大的信心，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对吧？每一个人的信心都是在一个逐渐的增长渐进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了很大的信心，是吧？上周司令也讲了，让你签字，你签不签？这就是针对信心的考验的时候，可能就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才能真正体现出来。遇到事情以后，才会体现出你的信心如何。这就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情况。平时咱们你说我好，大家好，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不行，对吧？但遇到事的时候，可能会，在遇到高兴的事情，可能信心就简单一些。遇到困难的时候，那就显示出信心的一个角度就出来了。信心对我们每一个人，是靠信心做主的工作，或者任何一个信徒也不可能靠别人的信心，是吧？来成就我自己的事情。瑞姆是不管有多大的信心，他不能成就我的事，是吧？他可以能做什么？为我祷告，天主垂听他，但是能不能落实到我身上还不一定呢，是吧？就这么一个情况，是吧？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要靠自己向主带有信心，啊，相信就主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战胜我们每一个不能够应付的问题，这会主会带领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我们读了第七章，我们能看到第七章整个基甸的一个信心的情况，啊，一到八节我们刚才读了啊，被基甸被试炼的心。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在这个几节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天主试炼了基甸。这里有两有试炼，就是针对减少人员去打仗去减人的一个试炼。你说去打仗人越多越好，肯定的，对吧？中国有比如说有300万军队，那如果啪再招来200万，500万军队随便跑随便打，啊，从各个角度各个都可以打，不怕。那如果300万花让你降到30万，哎呦，这个仗怎么打？你头疼了，是吧？就这样的，这是现实当中是这样的。但在这地方，天主让基甸32000人，一下子减了22000人，那这就圣经告诉我们的，就剩下10000人，剩下10000人，这个是有明确天主说的，为了荣耀天主，天主说。是为了你不要自夸才能够，这第二节告诉我们的，你不要因为人多自夸你能胜利。好，你先讲完咱们再说吧。行，基甸做了没有？做了。但这个是有根据的啊，在这个申命记的20章有5到8节很明确的天主的命令是这样的，不具备上阵杀敌的人，这种条件的人是不需要上阵杀敌的。你说这个事情咱们要看一看吧，好吧，弟兄姊妹们。申命记的20章的5到8节。 二十章的五节，你看第八节是最关键的，在这个地方出来了啊。我不要读太多，五节我们就不读了啊。第八节这么说的：族长当再对百姓说，谁惧怕胆怯，可以回家去。恐怕他的弟兄因为他的胆怯和他一样。在这地方也是一样，你看天主也说了，第三节这么说的啊，回到这十世纪的七章。凡惧怕惊恐的，可以速速的从基列山回去。22000人不干了。那现在的部队如果说，哎呀，明天出去打仗，今天可以回家。我相信，我要在部队，我也会跑回家，我也不干是吧？谁愿意到那枪林弹雨中去跑啊？这肯定的对吧？像这徐立勇更不去跑对吧？跑不动，开玩笑，这是不具备的。这个条件的人不能去上战场杀敌，在圣经中，摩西派12探子去迦南地，有两个人没问题，打不怕，我们有主，有10人不行，我们是蝗虫，不行，咱们太高，这就是多比较民主啊，摩西特别民主，多的听多的，咱少就不去了，不去这40年回不来了，就这吧，对吧？就这样的，约书亚派两个人。到了耶利哥打没问题，是吧？是就这么一个信心的情况。这你有没有惧怕的心？有惧怕心下，没有惧怕心先留。但是这10000人，天主也感觉不够，怎么办呢？他还在精简他的人。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个惧怕的一个人，对我们，我要不要影响别人，或者是？那些能影响我跟随主的人，那些妨碍我们按主的话过圣洁生活的人，那些拦主为我能为主做工的人，最起码弟兄姊妹们，你得小心和他们相处，啊，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这一点，对吧？否则他们的惧怕惊恐会影响你止步不前，最起码在跟随主这一块上肯定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你的信心特别大，你可以把那些人拉下水，开玩笑，拉下有信心的水，不是说你把他把你拉下去了。如果说我们的信心在这个凳子上，这些惧怕人的人会把我回下来，我就立马垮下来，对吧？这是肯定的。如果你老和他交往，这是就很麻烦，弟兄姊妹们。你每天会受到他的影响，啊，你肯定会。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肯定在时不时的都在影响着我们，啊，都在影响着我们。至于影响的哪些方面，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不同，啊，每一个人不同，是吧？你像徐弟兄是喜欢喝酒，对吧？嘿，徐涛兄，咱们喝会酒吧，还不喝酒，行去。别和我玩了，对吧？但是徐弟兄说不行，就不喝，不玩就不玩，那就这样好。而且如果徐弟兄下一步身体更棒，能影响别人，对吧？能影响他们不喝酒，就这样的，对吧？感谢主啊，因为这是徐弟兄的见证啊，我和他老聊天。那我们能不能影响别人去跟随主？我们就要不能再做一个惧怕惊恐的一个人了，最起码一个跟随主的人。第二个，他可以用喝水的方法又在给基甸精简人。你们读到这个故事是不是感觉特别，哎呀，他是不是感觉特别的，这种用水捧手舔的喝的，我直接跪下喝的，这个你们经历过没有，见过没有，我不知道。爬山时候我们肯定见过、经历过，对吧？我们是原来有过这种经历，是吧？天主用喝水的方法又在帮助基甸见人，同时也在试炼基甸的心，啊，基甸的信心，将10000人又精简到300人，啊， 弟兄姊妹们，这300个人这个仗怎么打我不知道，但是基甸真的有经过了试炼以后，他还真的是这个试炼他成功了啊。圣经上说了，一人可以追赶千人，二人胜万军啊，这是我们唱的歌啊。我感觉300人如果2个人胜10000个人，你300个人有很多啊，是吧？你可以算这笔账，是吧？啊，同时我们从这300个人的角度来出发看一下，弟兄姊妹们，这300个人在喝水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被天主能够选上去参加这场伟大的战斗。他在喝水的时候，他自己更不知道应该。哎，我这么喝，那你那么喝，哎呀，我不舒服，我不愿意跪，我就这么喝。这300个人可能当时没想到，他能去参加这场非常伟大的战争。弟兄姊妹们，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常说一个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对吧？其实我们很多的人在生活当中认为自己，我就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我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我也可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千里马，括号啊，是不是那的千里马？是因为领导无能，不能发现我，是吧？不用我，这很多单位存在这样的一个牢骚和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在单位上过班，我都有过这样的干的事，是吧？我们在信主的这条路上，在也会受到不同逼迫的。这个不同程度的逼迫，也会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我们是不是这个千里马？咱们暂且，咱不说。咱们首先来问问我自己，我有没有这种22000人以色列人的惧怕惊恐的心，在跟随主的这个上？我不要责备咱们大家，今天的就是这样的，对吧？在跟随主上，你肯定面临着这个惊恐、惧怕的心呢。你没有吗？是吧？咱们想一想，我有过，我承认我有，是吧？当牧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你们跟随主，是什么想心态？当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有点害怕，就这样的，是吧？我得承认，有吗？真有，啊，惧怕很多方面，啊，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还有。他们有这种的心，是吧？我相信以色列人，他们是打仗打过来的，他们没什么场合他们都见过啊。但是他们，你说这一代人没有见过，真的见过，他们见到水可以断了，对吧？从河里面断了，他见过这种神迹，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有这样的心。咱也别客气，也别不承认，对吧？啊，咱们就承认。但是我们也可以效法这300个人，我也可以不怕，啊，我也可以不用惧怕。我所做的事情，可能对在别人的眼中很不起眼，在别人的眼中很看不上，但是主在我喝水的时候也能看上，啊，我不知道，也许在你干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在意的事情，天主发现你，他也会用你。这一点我相信。同时我要再一次的鼓励我们大家，也不要有什么可怕的，是吧？天主教导我们说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同时我们也是天主的儿女，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要像基甸一样，就要经过这个试炼，这种试炼的基甸经过了以后，我们也会有能力经过这种试炼，在跟随主的这个路上。在9到15节能看到基甸被天主的激发的这个心。当这个试炼的心过了以后，天主也知道基甸软弱，是吧？我们前面都上下文来看，基甸是相当软弱的一个人啊。他就很直接的给基甸说，如果你害怕，你可以带着你的仆人普拉一同下到敌营里去，哎，你先去。他基甸也真的遵循着主的方式去了，直接就听到两个士兵在谈话，谈什么话呢？谈话的内容是关于一个梦的问题，啊，关于梦，做梦的一个情况。这个梦他们俩谈完以后， 这个梦我们感觉特别奇怪，弟兄姊妹们，也不奇怪，那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大麦林，见过大麦吗？年轻人见过吗？啊，大麦饼，能做面包吃吗？大麦饼不能做面包啊！哎，谢谢，他做过，他知道不能做。大麦饼不能做面包，不能发酵，这是第一个代表的啊。还有，他用这么一种食物，来代表这个。但他们做梦是说是祭奠，对吧？后面一个说这是祭奠的刀，他们用个大麦饼来代表祭奠，他们是这么说的。在以前的时代呢，现在也有几个人吃大麦的，也不多吧。这种食物是相对来讲是下等人，对吧？才能吃的一个食物。贵族是吃白面馍馍。是吧？不吃这些，贵族不吃这些是吧？只有老百姓、下层人员才吃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价值，对吧？现在更那什么？现在我们就见不到了。如果你能见到的，也就是喂一些牲畜的、家畜的人这些东西，是吧？就是是吧？咱们这生活中就这样的啊。大麦子，你要用手抓一下，他还砸你，信吗？啊，就这。天主将祭奠比作大麦饼，弟兄姊妹们，其实这表明什么呢？啊，圣经会告诉我们，其实祭奠没那么尊贵，好吧？这个大麦饼不尊贵，祭奠也不尊贵，就是个大麦饼啊。他将这个梦境给了那两个士兵，说明祭奠不尊贵，但是在士兵的眼中，这个大麦饼代表的是祭奠的刀，啊，这就圣经告诉我们。当基甸听到了人讲话以后，感谢主，基甸的信心被激发起来了，带领了300个士兵开始征战。我们可以看一下，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的基甸，他已经不在意自己是不是块大麦饼了，啊，不在意了已经，因为他也曾经软弱，他对主的信心也没那么强，是吧？他经常干这样的事儿，你看，你往前面看，基甸是相当软弱的一个，是吧？他的信心没那么大。啊，其实我们信徒啊，在成为天主合用的战士之前，我相信天主也会像跟基甸对待基甸一样，他也会激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也相信弟兄姊妹们，经过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天主激发了以后，我们对主的信心就会有一个非常一个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跨度啊，会完全的谦卑顺服主的旨意啊。我也相信，一旦有了蒙主喜悦的信心，主就会带领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啊，去完成他的事情。他也会奖励我们。第三一点，基甸被奖励的心。从16节到25节，我们能看见这个时候的基甸已经不再是一个，打开圣经六章，看一下6章11节、13节、15节、17节，咱们看一下啊，他已经不再是6章11节那个压酒术打麦子的基甸，也已经不再是6章13节抱怨天主、向天主要启示的基甸。你看6章11节再打麦子，是吧？我为什么不再是呢？但是他这个时候是这样的。13节他抱怨天主，什么？你给我行的奇事，在以基的时候，那时你所行的奇事如今在哪里？天主给我们来点奇事吧。也不再是6章15节那个基甸，我家贫穷，我是至微小的基甸，谈条件了吧？那个时候谈，对吧？也不再是与主谈条件，哎，你把那一团羊毛湿，或者让那一团羊毛再干一干，是，这就是基甸干的事，对吧？让那毛羊毛湿了，再让羊毛干了，让天主这么干，啊，不再是那个时候的基甸了。这个的时候基甸是七章的十七节的基甸，啊，七章是怎么说的？你们都要看着我，我怎么行，你们也要怎么行。这个时候，这个天主的奋勇的刚强的战士，基甸。啊，于是基甸开始带领 天主所选的精锐的300个小型部队开始击杀敌人。啊，小型部队，弟兄姊妹，为什么叫小型部队？啊，300个人，这个小型部队用平和很期待的一个方式，天主赐给他的智慧，他们大胜。啊，23节到24节，他就开始指挥大的部队进行决战性的这个决胜，进行这个决定胜负的一个决战。你看一下23、24，就是的，整个变走一把连山，让人看。他最终夺得了胜利，这也是天主奖给基甸的礼物。啊，因为基甸的信心，经过主的试炼和激发，基甸行在了主的安排下，他也具备了收到这种礼物信心的条件。基甸在做主的工作时，很明确地说：“看我的，跟我行。”是吧？怎么说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思想，可能说：“哎，我也应该也这么想。”啊，这方面的做法对于可能说：“哎呀，教会的牧师应该多多这么做，是吧？”教会的或者是属灵的人多做一些，啊，看我的，跟我行。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在主的旨意当中，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效法的方式。你但凡这样做了，你就有可能会影响那些不信主的人。啊，如果你不做，影响的可能性有吗？没那么力量没那么大吧，是吧？啊，弟兄姊妹们，从基甸的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服侍主的这件事情上，每个人都会有基甸的这种经历。啊，先经过信心的试炼，你顺服以后，主就会给你足够的战胜困难的信心。啊，这也是你天主将服侍的机会给基甸是分不开的。啊，怎么说呢，基甸在圣经中，基甸这样的人物是挺多的。啊，基甸这样的人物是挺多的。我们能看到他在这个地方是个基甸是个农人，是吧？打麦子的。我们看到伊丽莎耕田的，还有阿摩斯是放羊的。我就简单说说这几个，其实他们一点都不尊贵，但是感谢主，他们可以服侍主，是吧？他们也不是非常富有，富有的也不多，但他们也可以服侍主。啊，就算是尊贵富有，你的机会也是主给你的，也是主给的，你才能有机会去服侍主。并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随随便便都可以服侍主，啊，是吧？这是主给基甸的一个机会，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一个情况啊？但是在这里，打麦子的基甸抓住了这个机会，啊，当时在6章的时候，他们惧怕米甸人在山里挖洞，挖穴，完了悬建这个堡垒。正如基甸所说的，很卑微的，但是他们胜利以后，主赐给了他们尊严。啊，你说我一点尊严都没有，我服侍主，是吧？别人谁想说我，说我谁想怎么说我都可以说我，是吧？哎呀，想怎么讲你可以怎么讲你，是不是？肯定是这样的。我不要过多说，因为很多这个讲道当中都讲过这个问题，啊，别人想怎么说你怎么说你，还信主呢，是吧？哎。信主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啊？等等，哎，听得多了不能再多了，对吧？我们从基甸的这里能看见，服侍主是天主给的机会。你服侍天主是天主给你的机会，你服侍天主是你是天主能将尊严赐给你，你不会有啊。当然，我们也会受到试炼。也许有人会说，哎，来日方长，哎，我以后服侍主的机会会多多，是吧？其实咱们一生，任何人的一生都是过一天少一天，是吧？有时候没有下一次， 也没有机会重来。哎，不可能像这个学生们这个机器 DVD 一样按个暂停，停一会儿咱们再搞，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一旦错过了这个当下，就可能永远这一辈子没有机会了。啊，也许有人会说，在服侍主这件事情上，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或者是，其实怎么说呢？其实别人怎么看你和你也没什么关系，其实啊，和他看你的人有关系啊。但是最终有一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会明白，我们一旦错过了，错过的是天主赏赐的这个机会。我相信这就亏得有点大了，对吧，弟兄姊妹？啊，我们还能学习到，在这里不是基甸有多大的能耐，而是主选中了他，啊，他真的有一颗卑微的心。我想在这里说一下，也是我自己说的吧，也是算是我自己，当然你们可以听一下吧。其实教会也不需要我，也不需要，可能不需要某些人，对吧？也不需要，怎么说呢？我知道他需要人去做，但我认为他不需要我，是吧？但是经是主的恩典，他能够给我们有一个机会，能给我们一个平台，让我们去服侍他。我相信这是主的恩典，这是主的恩典。经过试炼和激发，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要甘心的顺服、乐意的奉献，当你这的时候，你有一颗愿意的，为了能彰显主的荣耀的这个时候，你愿意将仅有的生命，是吧，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或者更有盼望的时候，这个时候天主就会给我们有试炼。这个试炼我们能不能胜过，弟兄姊妹们，咱们得看看基甸是怎么做的，我们看看能不能胜过。胜过以后，天主会给你一个激发你的事情，让你会更加的坚定你的信心。最后你越过了这些以后，他会非常的赏赐给你好的东西，好的礼物赐给你。主啊，我们就感谢主，他在这几节经文我们能看到这三个方面，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